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种片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8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称习近平将在川金会后访问朝鲜。美日峰会朝鲜议题为首，川普确认蓬佩奥访朝。美国接连祭出贸易重拳，中方称有各种应对预案。另外我们还有关于俄罗斯和台湾的相关内容，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首先来看一条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星期三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尽快访问朝鲜。CNN 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习近平有可能在六月前举行的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首脑会谈之后访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他不了解有关习近平计划访问朝鲜的信息，但补充说，中国和朝鲜有进行高层互访的传统。金正恩上个月突然访问北京，期间曾邀请习近平，访问朝鲜，习近平当然欣然接受。中共对外联络部长宋涛目前正在朝鲜访问。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朝鲜官员和宋涛讨论了习近平早日访朝的议题。朝鲜希望习近平能早日访问平壤。在美朝首脑会谈即将召开之际，金正恩努力巩固两国关系，被认为是希望对朝鲜制裁也能得到缓解。而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互访则可以给人带来中国并没有在美朝关系改善之际被边缘化的印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秘密会谈。川普通过推特发出这一消息说，会谈进行非常顺利，双方建立了良好关系。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还透露，与金正恩峰会的细节正在敲定。他说，朝鲜去核化对世界而言是一件大事，对朝鲜也是一件大事。川普总统星期二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时，提到美国和朝鲜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但没有具体提供细节。安倍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川普会晤时，称赞川普总统同意与金正恩举行峰会是有勇气之举。川普则表示，如果事态进行顺利，峰会可能会在六月初或之前举行，也有可能进展不理想，我们就不举行峰会，那就继续按照我们强有力的政策前行。川普随后透露，为了筹备峰会，我们也开始与朝鲜直接对话，我们进行了极高级别的直接谈判。但是他当时没有提到金正恩的名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二抵达佛罗里达，与川普总统举行短暂会晤，美国第一夫人也设宴款待。安倍本次访美将专注在朝鲜以及贸易议题上。川普总统也透露了目前有五个考虑的川金会地点。此外，白宫主管经济的官员表示，美国并不需要重新回到 TPP 来对付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呢，他的座机是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差不多1点21分抵达了棕榈湾的国际机场。那么之后呢，他跟川普总统在下午的3点的时候，在这个海湖庄园进行了一对一的这个不公开的会晤。那么在下午3点35分的时候呢，短暂会见的媒体。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呢，其实他已经发文了，他在星期一就已经抵达海湖庄园。那么今天星期二早上呢，他在推 推特上是说呢，他非常期待，正在佛罗里达期待我与日本安倍首相的会面，将会处理贸易以及军事安全的议题。那么之后，川普总统又再度发出第二个推文说呢，安倍晋三是一个真正良好的绅士。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呢，当然这个朝鲜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因此呢，在这个3:35短暂会见媒体的时候，川普总统很快就提到了朝鲜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Japan and ourselves are locked, and we are very unified on the subject.
日本和我们都下定决心，并在朝核武器这项事宜上非常团结。我们很可能会依靠很多的会面和讨论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很快会与金正恩会面，可能会是6月初或者更早。如果进行的不顺利，可能这次会面不会发生。我们只能继续保持我们已经实施的这样的强硬的方式。我们将拭目以待。
We'll just continue to go along this very strong path that we've taken, but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川普总统亲口讲到了这个川金会的时间，可能是在6月，或者是稍早一点，那也就可能是5月底。那后来呢，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直接问了川普总统说，是否已经有决定了川金会的地点？川普总统总是回答，他说呢，目前有5个可能会面的地点，但是呢，并没有透露到底这5个地点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说呢，下个星期将要举办的这个文川会，也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金正恩的会面呢，当中可能会谈到说双方要来和解停战的这样的消息。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消息则是说呢，他祝福韩国以及朝鲜的停战和平。那么安倍晋三呢首相今天则是称赞川普总统说呢，他愿意来这个跟金正恩会面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行为。那么在今天中午呢，其实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会的亚太事务资深主席伯明呢，也对这个随行的记者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伯明是表示说呢，在朝鲜以及韩国可能在下周宣布双方停战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他已经知道了。那么他说呢，美国以及韩国无论是在文金会或是川金会上的立场也都是一致的。那么至于这个记者问到说呢，是不是会担心说金正恩可能利用这个和谈的机会，其实是在拖延的战术，那他一直拖下去，但并不会真正的废除他们的核武。那是否美国将会设出一个底线，例如说一个时间点，例如说像2020年。那朝鲜半岛必须要无核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那么对此呢，这个伯明则是表示说呢，他并没有设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但是他说，如果朝鲜是实施拖延战术的话呢，那将会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后果。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跟安倍晋三首相见面的时候，他也表示说呢，美国以及跟日本呢，在朝鲜问题上都是要一起来施加最大的压力。那么也包括了美国卖给日本新的这个防御导弹的系统。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一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在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就表示了说，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是在他上任之后见面以及通话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呢，美国之音就来跟大家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首相究竟见过几次面。那么根据这个白宫记者的统计呢，第一次两个人见面是在2017年2月10号到11号，当时是安倍来到白宫之后呢，两人一起出发到海湖庄园去。那么2017年5月26号呢，两个人是在意大利的 G7 的峰会见面。2017年7月6号到8号，川普及安倍是在德国汉堡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而2017年9月21号是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见面。2017年11月5号到6号是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当时两个人在东京见面。那当然现在还要加上了这一次安倍晋三首相到海湖庄园来跟川普见面。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说法呢，白宫说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两个人见面以及通电话的次数多达将近30次。那么此外呢，我们当然也讲到这一次 安倍首相访美中要谈的一个目的之一呢，另外一个是贸易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刚讲到中午的时候，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他在这个简报会上呢，他是表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些贸易的问题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需要来解决，那么他希望能够解决。那么至于川普总统说想要回到 TPP 的事情，他也说一定会在谈判桌上被提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奥巴马政府曾经多次表示这个 TPP 是可以用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呢，现在这个川普政府想要 TPP 是不是因为美国以及中国的贸易纠纷，那也想要利用 TPP 来制衡中国，来对付中国，所以川普总统才突然改变了心意想要回到 TPP。 那么对此呢，这个库德罗则是表示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的争端是独立的，那么美国并不需要 TPP 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明天正式星期一也星期三的时候呢，才会正式举行正式的这个双边的美日的双边对谈。那么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在星期三的一早离开华盛顿前往海湖庄园，那来进行这个与日本代表团的对谈。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也说了，他说呢，因为其实他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那么安倍首相呢之前在日本也送了他这个高尔夫球杆，因此呢，在明天正式进行双边会谈之前，两个人会一大清早先去打一场高尔夫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国又宣传针对中国一项铝材征收新的关税，同时对一项钢材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美方任意妄为，中方必将毅然亮剑。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常用铝合金板展开的反补贴调查已经有了结果，初步认定这项产品获得了 31.2% 至 113.3% 的政府补贴，并指示美海关从进口商收取相应的现金押金。商务部称，这项调查以及相关的反倾销调查是美国商务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自行启动的首宗双反案例，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铝制品工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损害。声明说，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6亿美元的常用铝合金板。中国官方机构星期三表示，对于美国挑起的这次贸易摩擦，中方早有准备，对中国经济运营造成的影响有限。中国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在当天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严鹏程说，面对美方的制裁措施，中方有条件、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他还说，中国的底气来自最近几年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等整改措施。美国最近针对中国企业违规和不公平贸易做法推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给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4月17日全票通过一项措施，禁止美国的移动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信产品。此前一天，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中兴通讯销售一系列零部件产品、软件和技术等，期限为7年，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等国的制裁条款。中兴通讯4月17日在香港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跌停。中兴通讯是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最新的制裁预计将影响中兴200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对中兴新一轮的禁令被认为可能会给这家企业带来重创。川普政府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提议对来自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 并探索对另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可能性。上周五，美英法三国联合空袭叙利亚政府军，作为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屠杀百姓的回击。多数西方国家对军事制裁叙利亚表示支持，但是中国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谴责英美法的空袭是可耻的，要求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支持阿萨德呢？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温的时候，北京是否选择与俄罗斯来结盟，来对抗华盛顿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吴强，也就是中国时事评论员，和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问题学者邱月守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当被问及中方对于英美法三国攻打叙利亚的问题上的表态，北京是否真的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稳定的考量，还是另有所图呢？吴强博士这样说，他说中国外交部的立场是幼稚荒谬的。他说，
首先从这个华春莹的讲话来看，这次外交部的态度以及中国介入叙利亚的一个态度都是相当的幼稚，或者说是很荒，有种荒谬性在里头。我个人虽然不是国际法的专家，但是用这个刑法的所谓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些术语来为自己找辩护，这个是无论如何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里头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的危机，它的化学武器的使用，至少是涉及到有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自卫权以及所谓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的问题，这跟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介入到叙利亚，目前来看，基本上背离了去年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和川普的一个政治承诺，也就是对叙利亚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关注和有必要采取一些适当措施干预的这么一个很重大的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默契或者说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几次的像俄罗斯投战争票等等等等，在安理会做出了一些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一种表态，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遥远的跟中国几乎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叙利亚采取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过于积极的一个立场。
中国到底是怎样看待叙利亚的呢？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何在？为何在多次的国际局势的选择中站在了俄罗斯这边呢？吴强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示好俄罗斯是失策之举。他说，
我相信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不像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传统上跟叙利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在叙利亚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既没有石油，也没有侨民，也没有其他的，也不是重要的出口市场等等等等。反而中国在叙利亚的周边国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关系，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跟中国有着密切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的立场是跟叙利亚周边的中东其他的穆斯林国家跟叙利亚周边的以色列等等都是采取了一种相悖的一种立场，其实是得罪了中东的大批国家，跟他们站在了反面，而跟现在陷入国际孤立的俄罗斯站在了一条战壕里头，这就是一个非常失策的、很不明智的短期性的行为。
在同样问到了这个中国对于英美法三国攻打叙利亚问题上的表态，邱月守说，人权高于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他说，
首先认为他这个外交部的表态是一个陈词滥调，就是那个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那个陈词，再一次的重述而已。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啊，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呢，我们在今天来讲呢，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有力的一个反多的例子就是啊，卢旺达的情况。当时由于中俄的反对，美国没有介入。那么卢旺达的两派的冲突呢，造成了将近一百万人的死亡。自此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主权高于啊，人权高于人权，不能以主权的人口来阻拦国际社会对这种野蛮屠杀啊、践踏人权的现状的干预。这是对外交部的今天这个说法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反驳。那么叙利亚到今天来讲呢，它已经有历史了，在1984年的时候就用这种氰化氢的化武武器屠杀过将近那个4万多平民。那么今天呢，它在去年那个又动用了一次，就是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川普当着他的面就那个时候就美国就再打了一次。那么今天这一次他又用这种生化武器再一次摧残叙利亚平民的生命，所以呢，像今天呢不能放任这种东西，外交部的说辞是不能成立。
中国国内的舆论认为，叙利亚被打就是因为其过于弱小，所以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而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邱月守说，邪恶就该被打，与国家强弱无关。他说
：“OK， 我先说那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就是说怎么样的国家才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作为盟友，这个是说得非常好的，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大小，它是邪恶的国家，你苏联美国也照样对抗，并不存在这一点。就是有人这一次说啊，有苏联啊，不是，是俄罗斯撑腰呢，叙利亚没事，但是这一次照样打。所以呢，并不是抢大小的问题，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也是美国现在也不恐惧这个政权的大小。另外，那个中国的这个长期以来支持这些刽子手，说重一点的刽子，其实邪恶政权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比如说前不久在海上被逮到跟北韩做交易，运送禁运物资，还有最近刚刚中兴通讯，你看被查到两个，一个是给伊朗运送几千万的那个物资，还有在给不断的给那个北韩一些物品，那是几百次的。那么最后他还接受了，还向美国联邦调查机构的人员撒谎，不得不接受了那个赔了那个11亿美元的这个赔款。这说明呢，就是中国的中党国的这个集权政权，他一直跟这些邪恶政权是站在一块的。这样子川普总统他刚才要这样讲，这是非就是从他的朋友你就可以判断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大致上的一些看法。
西方制裁将严重打击俄罗斯能源行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由于缺少技术、设备和资金，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未来将大幅下降。产油量下降将造成石油出口和收入减少，因此也将冲击俄罗斯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俄罗斯发来的报道。
斯科尔科沃经济学校能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020年后将会日趋严重，俄罗斯将越来越难维持目前的高产油量。从2025年起，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会出现大幅下滑，预计将会下跌5%。到2030年时，在现有的 已经开发的油田中，多达45%的油田的产油量都会下降，25%的油田可能将会关闭，石油产量下跌幅度将会达到10%。这家俄罗斯智库的报告说，石油产量下跌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是灾难性的，但所造成的打击也将非常严重。2025年时，产油量下跌将使俄罗斯国家预算收入减少4%，这一数字未来将会进一步上升。但尽管如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对经济的打击仍然远远超过产油量的下跌。比如2016年时，油价下跌让俄罗斯国库收入减少了34%。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第一轮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罗斯的石油领域提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投资等。在这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所涉及的领域都在扩大。俄罗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目前所开发的许多油田都是在苏联时代被探明发现。这份分析和论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领域影响的研究报告还认为，俄罗斯石油产业已经适应了西方制裁，而且最近5年来的原油产量一直都在增长，主要原因是制裁之前石油业所获得的投资以及税收优惠和卢布贬值的刺激。此外，一些新的油田的开发更保证了产油量的增长。但报告警告说，俄罗斯石油业目前都集中开发过去探明已经投资了的陆上油田，而且这一过程基本不需要西方制裁中被禁止的技术和设备。不过，石油产量每年都在增长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西方制裁所产生的效果不会表现在今天，而将在明天和后天出现，特别是2025年之后，俄罗斯将面临因为开发新油田缺乏资金以及没有必须的设备和技术等的难题。报告说，油田从投资开发到产油这个过程需要5到7年的时间，为了避免7年之后俄罗斯产油量的大幅下滑，俄罗斯现在就应该想办法采取措施。撰写这份报告的俄罗斯能源专家还强调，2020年之前，俄罗斯暂时还不会面临产油量下降的威胁，因为目前正开发的油田都已经被投资，但过几年之后，多年前投入的开采资本和潜力都将逐渐消耗光，俄罗斯只有开采新的油田，特别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的油田以及从事页岩油的开采，才能够补偿现有油田枯竭的损失。但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和页岩油的开采都离不开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投资，而制裁却对此完全关上了大门。西方几大能源巨头目前都已经停止了在黑海、北极以及其他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合作项目。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集团最近宣布全部退出与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石油出口现在更加重视亚洲市场，俄罗斯目前也是中国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西方制裁暂时还没有对俄罗斯与中国的石油交易产生影响，两国之间甚至铺设了新的输油管道，提高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但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认为，很难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一直保持目前的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趋势。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多地开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的油田，因为从那里向亚洲地区而不是欧洲出口石油更加方便，但类似的形势不会长期稳定，肯定会出现各种波动，比如每个月或是每年的出口未来都会发生变化。能源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制裁就如同一些毒药，不会立刻让人致死，而是慢慢发作。 西方开始制裁时，俄罗斯的高官和财阀们都不屑一顾，不少人甚至公开强调他们因为被列入制裁黑名单而自豪。但俄罗斯社会的气氛目前已经发生了改变，对西方制裁变得更加担忧、沮丧和害怕。俄罗斯媒体说，美国国会夏季把针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制裁行动立法之后，不少俄罗斯财阀纷纷亲自去华盛顿游说或是打探消息，极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制裁名单上。美国新一轮制裁一个多星期前公布后，俄罗斯股市和汇市暴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酝酿因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将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制裁仍然更多带有象征性质，并没有触及俄罗斯经济的根本。但如果制裁力度加大，俄罗斯石油业未来所遭受的损失也将扩大。如果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卢布将会出现类似199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崩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领导的白宫星期一仍然处于战斗模式。一天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采访中说，川普在道德上不合适担任总统职务。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报道说，川普内阁通过推特和白宫官员对科米进行了愤怒的反击。下面请听马龙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佛罗里达州为自己的减税政策拉票，并警告说民主党人可能会试图撤销他。
他们想终结他，提高你们的纳税额，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因为随着我们的生意重新进入，这个国家开始变得更好，正开始变得出奇的棒。
川普同时继续在推特上攻击被他撤职的前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科米对美国广播公司说，总统要求他宽待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行为可能已经妨碍了司法公正。
他要求我停止对他现在已经下台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的犯罪调查。我认为这是一种指令，尽管他的原话是我希望你可以放他走。
科米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他在与今日美国进行的长达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也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
我不认为他的精神状况不适合，他的智力看起来高于平均水平，他会追踪一段对话，所有这种事。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确实认为他在道德上不适合当总统。
也有人捍卫总统并攻击科米的可信度，白宫顾问凯利安·康威就是其中一位。
这个人正在赋予历史一种修正主义的版本，总统几乎不认识这个人。
白宫对科米的反击在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当中引起担忧，他们认为总统距离开除领导通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又近了一步。包括民主党议员纳德勒在内的一些议员希望国会保护穆勒。
如果总统以任何方式破坏或干预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进程，这种行为看起来会是某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的所为，不能容忍接受诚实的调查。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任何攻击穆勒的行为都可能引发政治风暴。
当然存在一种法律上的争论，说总统可以这样做，但我认为总统目前所处的情况是，即使他自己党派的成员、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会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他做了会导致危机。
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强烈希望穆勒完成他的调查，查清楚川普的竞选活动是否为了影响2016年的大选结果而与俄罗斯勾结。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减少香港中小学奏唱国歌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教师团体提出减少奏唱国歌的次数。特区政府表示，奏唱国歌中的行为偏差应合情、合理、合法处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星期二与特区政府教育局官员会面。报道说，香港教育工作者目前的一大忧虑是，按照政府上月提交立法会审议的国歌条例草案，一些学生奏唱国歌时的不当行为，如果被人报警或者拍片，将会惹来许多麻烦，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超出学校的处理范围。明报说，教联会因此建议校内奏唱国歌的次数由每月一次减少到一个学年一次，同时政府应该就国歌法提供清晰指引和教材。关于国歌法的本地立法，报道援引该联合会的话说，不是应不应做，而是如何把它做好。香港政党众志近日举行国歌系列研讨，在场听众涂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说 很模糊嘛，你这个国歌现在就是好像电台在播了，那你怎么办？你继续走下去，还是要立正，然后很钻研？就他说又怎么？就反正就随他怎么说，你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就是没自由。
涂先生还对立法会能够充分听取民众意见表示怀疑。
他们里面自己讨论就完事，
老百姓没有什么机会。
对啊，他怎么定、怎么实行、怎么都，反正现在就是越来越差了。
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职业大律师。他在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国歌法草案的确很粗，
那个形式化的问题是最大的，因为它形式化条文非常的宽，它是在公开的去做很多很多的行为，包括你唱国歌唱歪曲国歌啊、贬选啊什么一大堆列的很多条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宽太宽了，就是你就算定你不应该做的行为，你也有个程度吧。就有些可能我只是唱歌唱歪曲了，或者我唱的不准，我歌词不对，我不需要去坐牢吧。你可能定一个可能罚款的东西，然后你真的是很严重的，我故意去侮辱国歌，故意去弄骂放些粗话进去，那种可能要多一点点的惩罚，就合理性上来说，不是我觉得有必要。但现在就是一个很宽的一个东西，对，你看现在是一个很宽的条款，就是说你可以三年的坐牢。
报道说，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国歌法建议条文，对侮辱国歌者最高可处50,000元罚款和3年监禁。国歌法草案的另一个争议点是强调要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歌的历史教育。报道援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话说，特区政府提出的条文沿用了内地国歌法的框架用语，可能因此会引起纷争。杨先生在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是过分要求我们，过分限制我们的思想自由。你说的对，在最近的朱大球墙播这个国歌，因为有很多人缺这个国歌，政府就一定话要立法，还有过分限制我们的表达自由、唱着自由，特别是二次唱着。
不过大律师邹幸彤表示，即使按照目前的国歌法草案，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还是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空间。作为律师，他的忠告似乎更多基于法律武器的运用。他说，
所以说法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每个人他自己会有知道在这样的框架下面我自己能够做什么，尽量利用自己的空间、自己的那个位置、那个能力吧，去做多一点，去抵抗这种爱国主义的灌输。
明报援引特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的话说，学校有责任教育学生奏唱国歌应有礼仪，例如应当肃立和举止庄严，不得采取有损国歌的尊严的奏唱形式。对于偏差，学校应该按照该校的情况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并说特区教育主管部门将继续聆听学界的意见。按照有关程序，立法会相关委员会本月28日将举行国歌法公听会，这项法律的一读定于7月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被中国政府拘禁并判刑七年的曹三强牧师在美国的家人日前打破沉默，呼吁美国政府介入，帮助他获得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现年58岁的曹三强生于中国湖南，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上大学期间，他在家乡遇到一对到中国旅游的美国基督徒夫妇，他们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和他保持着长期通信。上世纪80年代，深受美国知名牧师葛培里影响的曹三强赴美留学，从纽约的一间神学院毕业后，他和当地一名美国女子结了婚，持有美国绿卡，但是依旧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国籍。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往返于美中之间，在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办学，也参与了很多中国地下教会活动。随着中国当局加强打压民间非政府组织，曹三强转往中缅边境和著名的金三角地区工作。从2013年起，他和教友总会坐着狭长的竹筏往来于中国云南和缅甸佤邦那条不起眼的界河上。竹筏上满载着为缅甸学童带去的笔记本、铅笔和圣经。2017年3月5日这天，在从缅甸返程的途中，曹三强看到对岸站着中国安全官员。为了保护被他招募在缅甸教书的50多名中国教师，他迅速地将手机扔到河里。他被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以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一年后，当地法院判处他7年监禁和20000元罚金。在一封写给美国政界高层的请愿信中，曹三强的支持者说，过去3年来，他不懈地参与缅甸佤邦贫困少数族裔的教育项目，帮助那里建了16所学校，让近2000名学生受益。曹三强的长子，目前正在密歇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阿摩斯曹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父亲一直热衷于通过教育帮助别人。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教导我。
曹三强的同事告诉美联社，2008年和2015年，中国四川和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曹三强飞到当地为灾民购买衣物，而他自己很多年来都穿着同一件灰色夹克和同一双鞋。前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在一篇回忆曹三强的文章中说，曹三强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为纯粹的人，一个有爱心、安贫乐道、有奉献精神的真正的基督徒。在他的印象中，曹三强穿着很简朴，甚至有些土气，脚上总穿着一双一看就知道是廉价货的凉鞋，加上一口带着湖南乡音的普通话，以至于有一次在香港街头被警察拦住查身份证，以为是哪里来的偷渡客。蔡永梅写道，警察问他干什么的，他回答后，警察立即向他鞠了一个躬，脸上说先生对不起，因为他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牧师。现年26岁的阿摩斯曹说，中缅边境这种跨境活动在当地十分普遍，人们一直这样做，后果往往也不严重，至多罚款几百块钱。尽管无法说清父亲被关押的真正原因，但是他坚信父亲没有做错事。
我想要美国民众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惩罚，我的父亲完全是无辜的。希望美国能发挥影响力，因为美国一贯支持人权事业，不仅是本国的，也包括他国的人权事业。
他希望美国政界能就父亲的问题以及广泛的人道问题同中国政界人士对话。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不论何时同习近平对话，曹牧师的名字都应该挂在嘴边。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国周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有分析称，中方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示其不断增强的海军力量，并向台湾发出警告。中国官方媒体称，此次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实弹射击演习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演习区域位于台湾西岸的新竹市以西约125英里处。另有消息称，演习区域距离金门仅约60多公里。台湾国防部此前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的禁航区域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研判为解放军部队年度例行性火炮射击训练。随着美国采取措施显示对台湾的支持，中国近几个月持续加大对台湾施压。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本周早些时候对记者们表示，中方举行军演是为了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此次实弹演习是在向台湾发出警告。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四月初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称，中方寻求和平统一，但如果行不通，就用别的方式统一。中国解放军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强化台湾和美国关系为题召开听证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连线报道。
那么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呢，刚刚稍早呢是就强化美台关系为题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约霍众议员呢，就以民主的灯塔和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来形容台湾。那么这是一场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不过呢，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呢，也同时出席了这场听证会，甚至在这个参与了听证会同时发表致辞。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国会方面是十分的重视美国和台湾目前的这样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头呢，总统川普是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同时呢，这个美国政府当中两位副助卿以及多位的这个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呢，是相继的访问了台湾。除此之外呢，在最近呢，美国国务院呢更是通过批准了对台湾这个潜舰这个技术的行销的这个许可证，那么这些都是今天再次的显示了美国和台湾的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正在稳定逐步的升温当中。那么对此呢，这个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约霍众议员呢，他也特别的表示，美国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会继续扮演着领导美国和台湾之间发展角色的这个领导的角色。我们来听听今天上午刚刚稍早的这个听证会片段。
习近平希望将台湾人纳入他的管控之下，并做出行动，要达成他的目标。当习近平不断在美台伙伴关系上施压的同时，我们必须强化美台联系。国会一直领导着台湾事务，我们也会持续这样的角色。美国的对台政策是暂时的，台湾的地位未定，最终必将有个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呢，就在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呢逐步的升温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刚刚您所提到的中国解放军呢将在星期三呢在这个福建的泉州外海举行实弹军事演习。那么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解放军首次在台湾海峡水域呢实行这个实弹军演。那么有在美国呢有分析就认为说，这个这样的实弹军演呢显示出了这是一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于美台所发出的一种警告的讯号，对于这个目前美国和台湾呢紧密发展关系的这种做法呢表达强烈的不满。对此我们也稍早询问了国会议员对此的看法，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中国的实弹军演有什么样的回应。
Well, I think, you know, the PRC on occasion is going to act.
中国偶尔会采取一些行动，制造些不安，表示他们的不满。我会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那对维持区域稳定与和平没有任何好处。中国最好不要这么做，但不管中国怎么做，这都不会改变美国或台湾是否要发展更紧密友谊的想法。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美台关系现在和未来都非常密切的最佳例证。
中国不高兴是很自然的结果，我们应该有所预期，然后继续往前。
我相信中国一定不高兴，但我们对于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压制也很不满。台湾有权治理自己，任何对台湾的威胁都应该被视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盟友的威胁。
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今天的议员呢，这个包括罗伊斯议员还有约霍中议员呢，他们都提到了这个目前呢，这个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仍然是在被排除在外的这种状态。那么国会方面呢，也会表已经表示他们会持续的为台湾来发声，希望能够为台湾能够争取这个观察员身份的这个地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被提名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戴维森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如此才能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上将是在答复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时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台湾关系法如此要求。
I think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alls for that. There should be regular arms sales.
戴维森说台湾关系法有这个要求，美国应该要有定期军售，他要求美国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对于科顿接着希望了解美国是否允许美台军舰互访的问题，戴维森表示近年来美台之间并没有军舰互访，但他了解这是一个现在需要讨论的议题。他还没有同现任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谈过，他期盼在华盛顿的跨部会讨论中能进行这个议题的对话，并且也和国会有相同的讨论。科顿继续问戴维森上将对邀请台湾参与印太地区军事演习的看法。戴维森说这也是另一个新的倡议，他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科顿参议员进一步表示希望戴维森能够在上任后几个星期内先与哈里斯上将讨论后再就这些议题回复委员会。此外，戴维森上将在事前提交军事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也针对委员会关于美国如何致力于防范台海两岸发生误判的问题答复说，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即趋于冷淡，近期内台海两岸关系显著改善的前景仍然十分暗淡。戴维森说，虽然美国不在台湾与中国之间扮演调停人角色，也不施压台湾与中国谈判，但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可以提供台湾必要的信心，以实力与中国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宛成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为您播送简要新闻。美国与欧洲盟友法国和英国联合对叙利亚怀疑为化学武器设施的目标进行了导弹攻击之后，英、美、法三国在叙利亚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如何找到长期解决方案的问题上，可能步调没有那么一致。导弹攻击之后数小时就出现了分歧。白宫看来反驳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马克龙总统说，他说服了美国继续留在叙利亚，并同意限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过，马克龙星期一对记者说，法美两国是在如何看双方和的军事以及重建和平策略上的看法一致。但是，马克龙总统最近几天谈到的叙利亚战略，看来与华盛顿的看法并不合拍。马克龙提到的一点是，要求包括川普政府视为主要敌人之一的伊朗在内的其他地区国家帮助解决叙利亚内战的问题。马克龙总统努力把自己展现为美国在欧洲可靠盟友的领导人，无论是全球气候变化还是贸易问题，但是一些专家怀疑马克龙能带来实际的结果。马克龙和川普下星期将在华盛顿会谈，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包括在主要讨论议题内。国际专家是否已抵达叙利亚城市杜马，目前有不一致的说法。这些专家要调查十天前在那里受到的攻击中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白头盔志愿救援人员分别表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组已经抵达杜马，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下午的说法不同。他说，据我们所知，专家组还没有进入杜马。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联合国的安保团队星期二已经在杜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上星期六抵达叙利亚。美、英、法三国当天向叙利亚化学武装设施发动了导弹攻击，不过那时调查人员也没有获准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调查人员的目标是查明对4月7号攻击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怀疑是否属实。法国外交部说，由于袭击后现场调查被耽搁了10天，袭击地点完全由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控制，证据和关键要素很可能已不在现场。中国周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有分析称，中方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示其不断增强的海军力量，并向台湾发出警告。中国官方媒体称，此次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实弹射击演习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演习区域位于台湾西岸的新竹市以西约125英里处。另有消息称，演习区域距离金门仅约60公里。台湾国防部此前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的禁航区域位于福建研判为解放军部队年度例行性火炮射击训练。以上就是这一时期的新闻。
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